Good morning. It is Wednesday.
上午好，我们是四月十号，2013年9:40，我们在中国北国际饭店，功能厅多功能厅六，这个是我们技术特别工作组的会议，今天 ALEC 技术特别工作组的会议，谢谢。如果那些远程的参与者呢，下午好，晚上好。我是 Dev，and 我是这个工作组的主席。我们的工作组的目的呢，就是协助 at large， 特别是关于技术的方面的问题，并且呢，帮助我们的一般会员更好的使用技术来更好的进行工作。我们呢，有我们的定期的会议。本次在这个北京的会议上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AtLarge Wiki 这个网站，这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工具，能够让一般会员共同的合作。如果没有这个 Wiki 呢，我们就无法共同来合作了。我们的议程来看一下，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一般会员的网页和 Wiki 网页，然后呢是开放的讨论和 Chris Gift 来进行讨论，他是 ICANN 在线社群服务的副主席。第三项呢，我们会进行一下基本的 Wiki 培训，或者是 Wiki 的诀窍窍门，因为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呢涉及所有的内容。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 PPT。 能够看到吗？首先呢，介绍一下 at large wiki 这个网页。我们现在在北京，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网页是亚太区的网页，或者叫 APRELO。 APRELO.org。我看一下我的演示，看，然后一会儿进行讨论。你去到 APRELO 的主页，就是 Wiki 上的主页，左边呢介绍一些，右边呢是一些基本的信息，什么是APRELO， 然后往下鼠标往下滚动，就可以看到这个 APRELO 的所有的活动，一般会员结构啊，还有地区领导方面的活动。左边屏幕的左边显示了所有网页的菜单，你可以通过这里呢来进导航整个的这个 Wiki 的网页。所有人都能够访问这个网页，通过搜索引擎也可以找到它。这是你的这个地区组织的主页，作为一个 ALS 成员，所有的 ALS 的代表都有一个 Wiki 账户，你可以通过这个账户呢进行发表评论意见来创建网页。为了这么做的话呢，你就要去到登录这个网页，是在右上角有一个图标，然后呢点击 login 登录，然后呢我把我的用户名进入。然后登录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右上角看到你的名字，然后就可以操作网页了。什么是 Wiki 呢？让多人可以向网页增加内容，你可以上载附件呀等等。 因为多人可以使用这个网页，你就可以对一个人说，您可以上载网内容，让所有的一般会员结构的代表都能够创建网页、创建内容等等。这也是 Wiki 的一个很大的优点，你可以创建内容，所有的人都能够移动内容。你登录之后可以看到几个内容，几项，有一个添加，你可以呢通过这个键，然后对一个网页添加评论意见。如果一个政策呀、或者是任何的文件，你可以都对此呢添加评论。那么你在添加评论的时候，如果你用这个 Word 的文字处理呢，就是有标准的这些编辑的功能，然后你提交，它就可以被上传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增加网页。那么在这里呢，你就要切换到，我是来自拉加组、拉加区的组织，所以我因为不是亚太区的成员，我没有进行在亚太区的主页上进行编辑的权限，所以我要上到拉加组的网页。我看有人想问问题，我先来完成，然后 Glenn 来发言。那么呢，我上。我可以给我创建的这个网页起一个名称。你可以把这个给这个网页起一个名字，我把它取名叫测试。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风格，添加文本，添加链接。你可以也可以这个插入链接。它就自动的是一个可以链接的一个链接了。 Wiki 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在其他的 Wiki 网页上添加链接。如果这个网页已经存在，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方括号，这个方括号呢就可以打开给你一系列的链接建议。因为我已经登录了，我之前浏览过这些网页，有这样的记录，所以呢我就可以获得我之前浏览过的网页的链接。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回到了这个技术特别小组的网页，我也可，然后我创建这个网页之后呢，我现在就要保存它。我基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情况。Glenn，你可以问问题吧。对，有一个打字的问题。 Glenn 正在把问题打出来，大家现在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好，我是 Matt Ashiani。 Glenn McKnight 有一个在线的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你把一个 Wiki 中加入了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剪切，然后它就可以来处理非文本了。我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链接吗？是的，回答是的。向 Wiki 加入链接，链接这个视频音频的内容呢，你就要进到插入这个功能，然后是叫 Macro， 然后呢你要说插入 Macros， 你选择一个微指令，你就可以从中选择一些媒体的，我现在没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可以添加，就是视频。我希望回答了你的问题。你一旦去保存了，所有的人都可以打开这个流媒体，然后打开你这个链接的音频或者视频。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已经介绍了基本的功能。如果你们中间呢有人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那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那我刚才介绍的这些非常基本的知识。我想介绍一下这个 Wiki 网页的组织方式。我现在去到 aprelo 的网主页。最快的了解这个网页的组织形式呢，就是你把光标放到一般会员 at large 的这个标签上面，然后它会有一个菜单出现，你在你的这个屏幕上也可以这么做。那么就是他把这个同样内容的分成小的部分，一个是 ALEC， 一个是一般会员结构，还有一个是区域性的一般会员组织，有五个这样的区域组织，这是比较直接的。一般会员工作基础 workbase，有的时候这个概念比较的让人混淆。 workbase 是指的是工作组所创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指的就是工作组所创建的内容，取决于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看一下工作空间的话 ，workspace 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列表：新的 GTLB 审查的工作空间，这是最近所创建的，来跟踪这些目标的或者说意义的过程。还有一个 ALEC。它有三个空间，一个是 ALEC 空间，第二个是执行委员会的空间，第三个是 ALEC 政策制定空间。所以在这个三个链接下呢，大多数就你就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一般会员的活动和 ALEC 的活动了。在三分钟之内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呢你可以看到，我去点击 ALEC 的网页，然后点击，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咨询就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的网页。有的人会问这些工作组的链接在哪儿呢？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寻找工作组的信息。如果你看一下左上角有一个门户，有一些重要的链接，底部的这个链接就是工作组的链接，其中也包括亚太区的链接。你点击这个呢，就会看到标准的一般会员工作组，有12个、13个常设的工作组，还有特别工作组，就是他们建立，他们是为了处理具体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授权非常的有限，就是只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而建立的，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呢，就会被终止。那么这就是工作组的链接，还有一个是政策制定的链接。然后你点击这一块呢，就会进入到一般会员政策制定的网页。这是一个很大的网页，还有我们开放的声明，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来维护这些，可以看到这些声明的名称，被分配要进行工作的人的名字，你可以进行点击。你就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评议期还剩多少时间，评议期还剩多少时间，还有他这个执笔人所撰写的一个原始情况是什么样的，任何的一般会员结构都可以就此发表评论或者问问题，但是要及时的去这么做，因为评议期是有最后期限的，所以呢，你提供你的意见，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话，那就假设他就这个声明达成一致，然后 ALEC 就此呢进行投票，如果通过的话，一般都会通过，就会呢再提交给董事会或者某个具体的组织，就是公共评论它所指向哪个部门组织，就会提交给这个组织。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简要的介绍，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此我是 我还是不知道 workspace 工作空间和工作组区域，工作组区域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所以我对这方面有点糊涂。我是 Dev。 是的，一开始可能会让人容易混淆。我认为呢，at large 的工作组创建，把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内容纳入到工作空间中。比如说我的经验来看 ,GTLD 审查小组，这是一个工作小组。它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评论意见呀、文件呀、声明啊，都会放到我们这个工作组的工作空间里面，能够跟踪这个工作组的工作，那就是一个主要的区别，一个跟进的，就是说每个工作组都有一个工作空间喽，因为工作组会产生会产生这个文件啊什么的，但是我找不到这些文件，我非常的糊涂。我理解所有的常设工作组都应该设有一个工作空间，我想他们也大多数都有工作空间，但我可能是错的。有的工作组呢，他 们没有工作空间，让他们把文件放在上面，比如说 IDN 工作组，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征求跟 IDN 有关的评论，还有就是国际化域名这方面的工作，他没有，就是 IDN 工作组没有产生什么内容，使得其他的一般会员成员来看来审查。那么他或者说呢也不会草拟什么声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是没有工作空间的。工作空间比如说如果有内容的话，议事规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 at large， 所有的五个区域组还有 ALEC 共同的工作，然后来产生评论意见。
When I stopped the guy.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比如说在议事规则的议事议程的时候，这工作量很多，但是我们没有进入这个工作空间。建议如果我用这个工作空间来，我也想建议这个比如说工作组应该立出一个这样的这个指导文件，比如说当你开始一个工作空间的时候，你应该做 ABC 这么几样事儿。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因为真的是不太好搞清楚。谢谢瓜豆。而且我觉得不实的，多亏这个 Vicky的网页，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加上不同的内容，所以工作组呢就可以不必太拘泥于这个形式应该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实就是工作量非常大，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个做按时做完，没有时间回去不断的修整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不断面临的挑战。各位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姚威有请。我是姚威，我的问题是想要了解一下理事会其他的成员和其他的这 at large 的成员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有这个账号的吗？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比如说在你这个 at large 的组织当中还有其他的成员希望贡献内容的话，我觉得可以让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RELO， 然后他们会通知 ICAN 的员工，然后为这位特定的人呢创造一个这个账号。但的确是，那么我们创造的这个账号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些目前为止呢还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如果有愿意贡献的这些成员或者是希望对政策提供意见和评论，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 ICAN 员工要说什么吗？我是 Matthias Shani， 特别容易就可以创造一个账号，你自己就可以做一下，甚至不需要请我们的这个技术 IT 员工来做。我想要跟进一下，我就想确保所有的这个有账号的成员呀都在使用，我想确保所有的成员在这个 LS 的结构当中都有这个账号而且在使用。我是 Matt， 当修的 LS 被认证的时候，这是一个必然步骤之一，也就是说会把他们的 email 加在这个我们的通讯录当中，然后会为他们创造一个账号。如果没用的话，他可能是非常有可能是没看到这封 email， 然后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账号，或者是如果是没有账号的话，请让他来找我，我确保20分钟他呢就能找到。Glenn， 我在观察。我用 Vicky 的经验呀证明是喜忧参半的，特别是 IEEE 我们是做了特别 多的工作，我们也有这个工程师参与，我们以为啊，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使用这个工具，而且是联合国的基金会支持的，然后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呢效果非常有限，有几个人是积极使用了的，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用传统的这种电子邮件。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因为好多人呀看不到这种工具的这个价值，所以我如果你要是 Matt 回把这个屏幕拉回到我之前的这个意见，也就是说一个非常我觉得应该很好的介绍一下 Wiki 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之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一个 YouTube 上传的这个短片，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非常简单的说明 Wiki 为什么是工作起来非常有效的，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非常的不复杂，人们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到 Wiki 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在我们的基金会当中呢也可以这样使用，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很感兴趣，不管我们自己投入多大的精力，除非我们帮助人们并且扶持他们学习使用这个的话，那就这个东西就基本上不会被利用起来，所以我希望啊各位不会忘记这一点。那么比如说 Google 文件呀、啊、什么 PV 文件呀、啊、等等，所以我希望人们真的能够使用这个 Wiki， 因为大部分的人啊现在还是没有充分利用 Wiki。 谢谢各位刚才的这个发言，我觉得这倒不是，我知道你的这个意思，在这个线上教育的这个网关啊、网口啊等等 ，Chris 也会稍后呢就介绍一下，可以用不同的这个因素呀，可以帮助来共这个创造任何的这个 at large 结构当中的这种能力建设的培训，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改善提或者加强我们这个能力技巧的这种培训工具套，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用这种 YouTube 的这个短片创造一些简短的工具组啊等等。我可以再接着说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有一种某种 teaser， 或者是有一种激励的措施来鼓励人们使用 Wiki， 保证他们使用这个 Wiki 并且得到其中的附加价值。因为好多人呀因为非常的忙，可能没有时间想学习这个东西是怎么用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提供一种这个激励的措施来鼓励他们使用。 Heidi， 我是 Heidi Yulich，Matt 将会向大家展示，如果网络没问题的话，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ALEC 的这个网门户的话，我们能不能 Matt 能不能进入这个 at large 门户，不用你的这个秘密通道，用普通人的这个办法，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是看到这样的一页，最上面是 ALEC， 这个就是我们的 ALEC 门户，这是我们你登录之后应该看到的第一页，点击这个，这不是 Matt 的秘密通道，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步骤。所以 Dave 刚才说到了到上面的这些网关，比如说有些快速链接，你比如说有这些执行委员会政策制定网页，第二个块当中你要点击的话，那个就是一个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所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工具箱，这是我们可以帮用来使用了解怎么使用 Wiki 的这个网页。 如何加东西，如何加评论等等等等，所有的新员工的文件包里边都会包含这一个链接。我也鼓励大家都是先使用一下这个，来自让自己了解一下这个使用的方法。谢谢 Heidi。Matt 刚才把这个链接放在刚才所使用的这个链接是非常有用的，上面有用 Wiki 的这个指南，但是现在没有人提问了。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讨论第二个一项日程一项。 Chris Gift 将会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ICANN 现在这个网上群体的服务。 Chris， 我是 ICANN 的员工，各位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非常感谢各位邀请我来。我不会向各位展示什么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幻灯片。我有一些笔记，希望呀也能够跟各位讨论一下。我想要概括几样事儿。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我的团队以及我们这个部门，我们为什么被创造。然后呢，我会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推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怎么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会与各位讨论一下，回答您的问题，了解一下各位所关心的重点是什么，你们需要什么，怎么可以我们提供帮助，帮助你们的工作完成。首先，我是石粉，而且我的同事在这个布拉格会之后就已经开始积极的与各位的联络了。他环顾四周呢，发现有许多的工具啊和这些服务呀，都不是联系在一起的，非常的分散。用户的这个经验呢，使用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分散。有的人们呢，得到一个网站上做一样工作，到另一个网站上做另一样工作，所以而且呢，要了解线上参与呢，也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我们觉得他觉得呀，我们应该创造一个这个新的团体，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ICANN 的专门的员工侧重在确保这种 ICANN 的员工和 ICANN 社区的所有的人能够有这种真实的可以使用的这么一个帮助。海蒂和其他的员工呀，确保了 at large 的成员呀能够使用你们的这个工具，但是呢其他的这个社区就没有了。所以呢他决定创造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雇佣我作为这个团队的领队。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我必须得承认我主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研究我们的战略，也就是我们怎么来做这件事儿，而不是逐个部门的来，而且我们怎么创造一个 ICANN 整体的数码的战略。我觉得这个而且呢，我们要确保这个战略是灵活的，可以在各个部门都使用。而且我们还要非常小心的，这个要确保好刚用在刀刃上。因为我们资源有限，而且我要道歉，因为我一直在特别的注重新的这个 GTLD 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支持这些新通用顶级域名的申请人。因此呢，我们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的进展希望能够尽量的放缓一点，然后从夏天开始呢要再多花一点时间研究怎么才能帮助各位的工作。还有我们负责什么事儿呢？基本上所有在线的东西我们都负责。我们要管创造新的服务，比如说人和合作的工具，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 Wiki， 还有其他的必要的这些工具，还有我们怎么翻译，我们这些工具是否应该是多语言的，有没有其他的服务，比如说客户支持。基本上与各位在线需要接触的东西我们都要负责。 我与 Matt 与 Heidi 都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而且与 Large 也是包括其他的任何的这个组织 ICANN 的组有关的组织都是要与他们合作的，所以啊我们的这个面是很广的。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组织一个架构来满足这样广泛的一个需求。所以好了，我刚才说了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啊，所以而且我希望呀，如果您任何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一定要告诉我，随时打断我，我希望能够进行一个互动的讨论。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干讲的话可能就有点干瘪了，所以如果任何人有问题的话随时提醒我。有请 Eduardo， 我是 Eduardo， 我有一个问题，在我的 ICANN.org 这一页上，比如说昨天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就是我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了，是说到了这个通讯录，那个时候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通讯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们是否要这个登录或者说要这个注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清单列出这样所有的这个通讯录的清单，我让我们知道应该注册哪一个，比如说我是 Alec 的，那么你可以建议说 Alec 成员应该注册这样的这个通讯录或这样的清单录等等。 Chris 先回答然后我再接问一下，我是 Chris Gift， 你是指是自动的注册是不是，一个人一旦变成了一个成员的话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清单，那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不懂了，是我自己选要选注册哪个吗？因为每次有一个这个工作组的话就会创造一个新的这个通讯录清单，所以你是要比如说你要想自动退出的话你得选一下，然后你要再回去的话你怎么办，是点某一个地方吗？我是 Chris Gift， 是的。My ICANN， 如果你登录的话创造了一个账号的话你可以选择上面有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预先选出的清单，当中列出了各种内容，当然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空间列出所有的通讯录清单，然后您可以从中挑选您所感兴趣的，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获取都是已经可以的，那么这种技术呢您是可以注册，然后呢就任何出现的变化，这个网站或者是在这个工作组当中出现的任何更新和变化都会自动给您通知。这个服务是非常强大的，的确是我们可能得需要稍微有一点这样的培训。你用吗？是我用，所以所有的这个变更呀和更新我是都能收到的。谢谢 Stephen， 谢谢 Chris。 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你多亏你说到了 RSS， 我觉得有一个挺有用的工具就是能够确保这个通讯录清单能够被激活，因为啊好些情况下一个工作组比如说在 at large 你必须得注册到这个工作组当中才能得到这个更新的通知，但是有一些是公开性的，所以你必须要记着，你得点好几次链接之后才能够打开这个具体的文件，而且我觉得这对 GNS 的话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在这个通用名称支持组织比如说他们在讨论有关 ICANN 的政策，你要跟进这个政策更新的话你就挺麻烦的，因为下边有很多的工作组有一些是 at large 的成员，但问题是呢你没办法真的简单易行的跟踪所有的变化，甚至都不能，你可以加入这个通讯录清单，但是呢 这并不是一个很优化的解决方案，因为你加入一个通讯录清单的话，你加入了一个团体，那么你就会被认为呢有一定的这个责任，你必须要为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做出一定的贡献，而不是简单的观察。所以啊，某种形式的通讯录清单，一个这个划分类别划分的话，特别是 GNSO 或者在那个 at large，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只是要跟进他这现在这个讨论的进程就行了。
然后呢，你可能会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你就说我想加入这个工作组，因为呢这是我一些关注的会影响到终端用户的这个社群的东西，所以我想加入这个工作组。Withrop 对于消息发送这个功能来说，有一个小愿望的话，我就希望它能够更为的视觉化。我是说通讯录和其他的这个功能，但是呢，你想借联络到 ALS 和他的官员，但是呢，把这个消息再扩展出去，不，已经就是说，即使是我自己 ALS 的成员，我现在在北京，我想告诉我的成员说，现在发生了什么工作，这是工作组，你们可以参与这些工作，你可以做这些事儿等等，哪些是重点啊等等。但是我很难去这么做，我只是在脸谱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没有这种视觉的东西，在 My Icon 上没有这种视觉的东西。如果你在一个网页上添了一个链接，它只是一个名称的话，在这个脸谱上看到显得非常难看。在印尼和这个菲律宾呢，脸谱或者 Facebook 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就说，就不要提最终用户了。即使是我 ALS 的成员，我怎么去告诉他们 IDN 变体还有其他的工作组？如果我给他们发送一个ICAN 网页的链接的话，非常的枯燥，他们一进去他们就会离开了。新的 GTLD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总结的网页，总结一下，概括一下新 GTLD 是什么东西，一个非常视觉化的东西，让人们马上就能够感兴趣，之后可以有更为详细的这个信息的链接。总体来说呢，我希望一个看起来更好看，在这个社交网络上更能吸引人的这么一个链接的一个图案。谢谢，非常有意思的评论意见。我在我这个社交网络上进行分享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同意这一点。Chris 想发言，我是 Chris Gift， 谢谢你的发言。我们刚才在谈论过于技术的东西，感谢把我们的谈话又提高了一些层面。我同意你刚才说的内容，这是也是让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人们可以来到 icon.org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页呀，我们的网站呀等等，他马上就会说，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读了一篇文章，我对于互联网治理或者说 DNS 治理感兴趣。我们那么他们一来到我们的网站上，他们就不感兴趣了。我们在这方面总是做得很好，我们有一些这些信息告诉大家 ICAN 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他们从这种初步的了解到真正的参与来说，走这步却很困难。 就是说你这个学习曲线太陡了，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工具让他们来填补这种空缺，这种空白。这不仅是一个培训的问题，当然我们在线的培训 Matthew Shears 所谈到的在线培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不仅如此，有的时候人们不想一下子就去被淹没在细节之中，就去了解的那么深入。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你在脸谱上分享一个东西，然后呢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他们就来到了 ICANN 的主页或者 ALEC 的主页，但是然后呢信息量还是不是那么多的，看起来很视觉化，很有意思，他们可以参与一下，而不用害怕说他们必须要有很多的知识才能够参与。而且呢已经有跟他们相似的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了，他们就可以分享一下论坛，有一些开放的空间，你可以来分享信息，不管是文本、视频、照片、一些话题等等。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待，网站上待一两个月，然后忽然他们就会发现对于某个具体的议题有一个培训的课程，他觉得感兴趣呢，他就会加入这个培训的课程，再经过一两个月的培训呢，他们就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加入到一个工作组，说我已经经过了一些培训，我对 ICANN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来加入更为深入的进行参与就不那么让人害怕了。如果我加入了这个工作组呢，你就了解了，就说好啊，如果你要加入这个工作组，你可以参与这三个课程，这是这三个课程的链接，然后你可以去读这十篇文件，然后再看看已经是这个工作组成员的这些简历是什么，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想的一些方面，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一个效果。我就说到这里。对此有什么响应，有什么评论意见吗？ Steven Oksana， 我想问一下，不同语言的使用，首先呢 ICANN 的语言，不同的语言是不是自动翻译啊，还是由人工翻译的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讨论的问题，是否可能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开放的讨论。 Chris 回答，我是 Chris Gift。 很好的问题，语言、口译、笔译是我们进行参与包容性参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正在 不断地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在 ICANN 内部有一些考量了，我们如何把所有人都纳入进来，我们也想这么做，我们要支持多语种，尤其是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也就是 ICANN 的六种工作语言，至少把它们包含进来，这是一个运作的问题，成本呀等等方面的考虑。我可以说呢，昨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和 Sally Costin， 她是全球利益主体团体的主席，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就是说呢，我们要支持这个语言的工作，要更充分的支持这个六种语言。我们现在呢正在就一项计划进行工作，来确认这些文件呀、内容啊、网页呀，哪些需要翻译，然后进行一个优先的排序，为他们拨出预算。所以呢，我这个工作应该得到翻译，所以我们需要哪些资源、哪些人力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确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这个工作将很快的就开始，从北京会议之后呢就开始启动工作，在 ICANN 之前也有这方面的计划，所以可以利用这方面的信息来更快的推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加快工作的步伐，我们不希望一年以后再回来接着跟你们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我们是否要进行翻译，我们要翻译什么内容，所以我们要加快工作的步伐，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日期的安排啊，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们要正在这么做。 Chris， 我是 David Lin。 对于 Glenn 的一个问题，我想建议一个大学的传媒课程，看看 ICANN 是不是达到了沟通的标准。他的第二个评论意见呢，就是要花好几年才能够了解 ICANN 的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是 Chris Gift， 我会回应这个评论意见的。我没有建立这个，因为这个工具不是我开发的，所以我会非常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是我开发的，我就比较的宽容了。 ICANN 这个主页有问题，很难去进行导航，寻找信息也非常的困难，但是这要比之前的网页要好得多，所以说明我们是在正确的方向前进了。因为我见过更差的网页的情况，我不能说它是不合格的，是 F 这个分数的，所以可以给它一个递减这个分数吧。所以如果我是在一个传媒课程上，所以呢可能会给它一个9到10分，如果这个是20分制的话。如果要重新改造我们这个网页，我们在内部有这样的讨论，应该如何这么做？更易访问的，提供信息量更大的，或者呢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改造。内部我们有一些争议，我们和 Jamie Lee， 他是数字参与方面的一个顾问，我们之间有这种不同意见，也互相进行了很多讨论，但是是建设性的这种争论啊。Glenn 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什么？是网站的交流工具、沟通工具吗？三呢？你能重复一下第二个评论意见吗？不好意思，我在 EC Chat 让我走神了。就是呢，人们要花很多年才能够了解 ICANN 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是 Grace Gift， 是的，我同意，是要花好几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正在开始这么做。在线学习平台是更快的了解 ICANN 网页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呢还用更为简单的语言，更为非技术的语言来在网站中使用。在昨天呢，我们有这方面非常活跃的讨论，尽少的使用缩写。如果使用缩写的话呢，也让他们非常的清楚。就是呢，如果在有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缩写语的时候，也不说明它是指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就如何使用缩写方面要有这方面的规定了。另一方面呢，就是翻译，如果我们为那些非英语母语的人对于网站的内容进行翻译，就能让他们更容易的了解 ICANN。 而且 ICANN 它是一个困难的组织， 一个复杂的组织，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现实。谢谢 Chris，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介绍一下自己。 Money， 我是来自太平洋岛国的。一些关于刚才的问题，还有 Vicky 的问题，昨天的 ALS 还帮助其他的新会员。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呢，订阅 Wiki， 我个人来说呢，我必须要都更新，就是登录，然后呢订阅一些我需要得到更新的一些内容，然后对文献。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新会员并且进行订阅的话，他们被迫的被提供很多信息的更新，他们就不得不进行简化，删除他们不需要的内容。就是需要简化，而不是说有这么一个摘要。我们已经有 Google Plus、Facebook 等等工具了，我们所有的工具已经比较的充分了。但是呢，我要去 Wiki 上去再去学习，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有的其他人非常的忙，或者已经要学习很多的东西来说，对他们的可能就是比较困难的了。谢谢这个有意思的评论。在 Chris 发言之前呢，我想说订阅，如果你什么都订阅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信息向你涌来，很难的达到这种平衡。我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所以我们会推出 ICANN 这个概念，因为呢人们在抱怨这个信息的淡化的这种情况。 Chris 可以说一下，我是 Chris Gift。很好的评论意见，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希望在底下跟你谈一谈。你说你已经有了你使用的工具，为你的社群使用的工具，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工具，你怎么在使用它们。因为 Wiki 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有其他的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的服务可以使用，但是呢我们不想进行重复建设来参与来进行检索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太多的工作了，而且是重复建设。这种参与就是很少有人去看这方面的信息，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社群中呢也做了这样的研究，差不多有2%的社群中的人呢每天的来积极的参与，会来这个添加一些内容。93%的人呢就是潜水员，会然后呢介于这中间的人呢是偶尔的会去有发帖子。大部分有就是这个社群，每个社群之间是不同的，但这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数据，要改变他们很难。你可以让他们更为的积极，但是一般来说呢，不是每个人都是100%的来参与。但这不意味着就说做一个潜水员是不好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潜水员也是好事儿，他们才能够从这个链条中上升。他们可能会当6年好 好几年好几个月的这种潜水员，但是这种安静，这种不发言的这种行为可能也是好的。在 GOT 之前呢，我们有点超时了，我们要在11点的时候停止，所以呢，在下一个休息之前呢，请议员来休息一下，感谢你们。没有你们的话 ICAM 就不会这么的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那么议员就可以停止了，我们继续开会。
Thank you, Dev. Garth Bruin, Chair of Norello. I think the lurkers are most often there because they'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to something. And I think that the community would work better if they could find that answer quicker and they could get results quicker. We need to turn the lurkers into participant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hether they're there for 6 months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there for 6 months doing nothing or because that's how long it takes for them to get in,We should get them in sooner because they're important people and they want to be there, and we shouldn't let them sit on the wall. Thank you.
Go ahead. Chris Gift. I agree. I mean, we should get them more involved. Any ideas that you guys may have on those lines, please come forward to me.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is, you know, trying to get ideas, actively listen to what you need, and then we will work on those.
Okay, thanks, Chris. And I'll read the question from Glenn McKnight. The question is, I think he had two comments. One was, I think a comment was on the previous point, was that regarding acronyms, I think it's unprofessional for people to toss around these short forms, too many American idioms, etc.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idioms, I-D-I-O-M-S, sorry. My throat is dry. So, but going to the real question here. Question, why are not more members of working groups providing monthly reports? We do a NOMCOM report every month. This is important to tell people what we are doing. Why isn't working group reports mandatory? Okay, well, let me answer that one. And I have to confess, Glenn, as chair of several working groups, I think it is difficult sometimes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the working group because sometimes the pace of it was very, very difficult. Case in point was the review group, which had like 9 meetings within a month. And I'm seeing some persons on that working group shaking heads. Yeah. And I think what has to happen is that it's difficult for the person to chair the meeting, try to grasp the minutes, and then to try to write a report. I think what has to happen, though, and I think at-large staff is doing this, is to send reminders to, you know, please fill out the working group reports. Going back again to the scheduling of stuff, perhaps this needs to be on a schedule, on a calendar to say, submit your working group reports on the calendar. So you just get that prompt to do it. And I don't think it's everybody just ignoring it. I think it's just, you know, the flow of things. You know, you're working on stuff.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a large report. I agree what you're saying on your chat. Just want a few paragraphs, probably a link to the transcript. Now that transcripts are coming out a few days after after the call, it's a good suggestion. Let's see, any comment? Sure, go ahead, Chris.
Thank you, this is Chris Gift. I just want to end on a couple of comments. One is, I said we were going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so we would like very much like your ideas. What I would just like to touch on is how we are going to do that. And I alluded I would talk about this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re going to move forward very iteratively. So what we are not going to do is create a massive, big plan, you know, that'll take 3 to 4 years to implement and then roll out some huge tool set all at once for people to start using. That's, in our view, a recipe for failure. What we want to do is just roll out little things, right? Little things that solve critical problems, but nonetheless are not, you know, are fairly easy for us to get out, and then very rapidly iterate them. I can't guarantee that what we will do will always work. What I need to hear is, you know, that was a good idea, but it didn't work. It failed. Or if you just tweak it a little bit, it would be more successful for us. So in this mode that,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roll a tool out, take 6-8 months to develop it, roll it out, and not revisit it for another year and a half, that's not how we're going to operate. We're going to operate, as Fadi had talked about, very agile. We're going to roll things out very incrementally and then continue to develop them. We're also going to be setting out methods for you to contact us more directly and to participate more directly into how these tools are created, into what the feature set and the capabilities are. Again, yes, we will do some working group activity. We'll certainly do that and hear from you directly. But we also want to hear from you more rapidly, right? So we want to say, okay, we just rolled out this tool yesterday. Start getting us feedback, right? Is it working for you? Is it not working for you? So we're going to have systems for you to do that, for us to have a very rich and responsive dialogue instead of just waiting from meeting to meeting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And lastly, I think the last thing is, transparency. We'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transparent about what we're building and what's coming down the pike. Or what's coming down the road, and what it is that you've requested and what we've agreed to do because we think it's appropriate for ICANN as a whole and when we're going to roll that out. So we'll be very, very clear about that and clear to you. I commit myself to doing that.
Thanks, Chris. And indeed, I think all of us here in Atlanta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some of these changes coming down, and look forward to giving you feedback, because as you've heard, and I'm sure when you've talked with other ACs and SOs, you know, all of the ACs and SO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how do we get people to participate, how do we make our content more accessible, and you know, bring what we do more accessible to the wider global public. So I thank you on that. So now there was we don't have that much more time. I think what I do want to do quickly is just show you one very quick tip regarding the wiki. You know, there is the At Large Wiki Training Guide, but there's probably one or two things that I probably could show you very quickly in 5 minutes. And one of the key things is how do you search the At Large Wiki. We are generating lots and lots of content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ALAC, the working groups, the VELOs. Thanks again. And finding that content is a challenge. And part of it is because, again, the curses of the wiki being that because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in how content is organized, it is a challenge. There's a longer-term solution being planned for this. But in the interim, you can go to the search button on the upper right, and I'm going to go back. Matt, if you could just bring it back full screen to the AC room, thanks. Yeah. So I switched to the Firefox here to show you a few things here. So there's an upper search in the upper right bar here, and you know, you could move your mouse cursor to this point and search it. There is another shortcut way of doing this, however, and there are two shortcuts. One, you can press the forward slash, and when you press the forward slash, this is the forward slash is the one typically under the question mark. It will bring up the search o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So this is a quicker way of accessing the search bar. Okay, and then you could type your searches now. When you type your searches, it tries to autofill your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Now, there is actually a large syntax of how you could search things.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search only in title, you would use the word title, colon, and then put the words you're looking for in quotes. However,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delve into that, and I have to admit it's not as very intuitive. I think the best approach is what you're trying to look for, start from the end of the words and move to the beginning. So instead of typing at large meeting reports or at large Neuralo events, so let's start with AP Rallo meeting and events. So instead of typing AP Rallo, because you're going to initially find a lot of content on it in the AP Rallo, you start with meetings and events and then narrow it down. So, for example, meetings and events, AP Rallo. And when you press enter or click enter, it should bring the first link there. You find the meetings and events one time. So that's probably the quickest way of doing things. And similarly, all of the wiki pages there's a rough template of how things are organized. So another example, like say, let's see. So just to say,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find out meeting and events, meetings, GTLD review group, and you see by doing that, you come much faster and quicker to your destination. And then you just click onto that, and it should bring you back to the review group meeting and events.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tip. Instead of trying to type, you know, at large new GTLD, because you're just going to wind up with a lot of information. So you start from you come in from reverse. Start with the word meeting of an events, and narrow it down to the working group you're trying to find. And that actually would make you find it quite easy to find things. And in fact, I should also mention is that you can also embed the search in your browser. For example, in Firefox, if you click on the search engine, you could see add Confluence. So that means now you could add let me just click move this mouse back to it. And once I've added it, you could see now this Confluence search. And therefore, I can then do the searches here. So for example, IDN, let's see, Beijing IDN. And let's see, and then it would immediately search the at-large wiki. And the benefit of this is that, yep, 5 minutes, we can wrap up. So the benefit of this is that you can then search without actually being on the wiki page itself. You could be looking at another web page and then quickly search how to find the website. So I think, are there any other questions or comments? Going once, going twice, going through. Oksana, go ahead.
Thank you. How to translate?
Thanks, Oksana. Okay, I could do that very quickly. Let me just go to the first link here, just quickly, just as a test. The at-large wiki has a translate button, and it's loca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title of a web page. So if you look for the word translate, you click on that, and say if you want to translate this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for example, it will then translate it. You see? So, and now obviously this is a machine translation, but I think it's quite accessible, and at least it gives you a better ch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So I think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I think we could now have to stop. And thanks everyone. Thanks to the remote participation. So this call is now adjourned.